好，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上我们的诚实论啊。那这段期间因为我们的这个诚实论那我的方式是慢慢的讲，所以有很多部分呢，其实我有空呢，我就会翻一翻重新的看一下或者是一些相关的其他的资料像我们上学期我有给大家发的这个认识诚实论那里面就是有导师英顺导师还有太虚大师的两篇文章。那太虚大师那一个呢，因为我是把它单独的在一篇文章所以没有放到讲义那如果是放到讲义，每一品的一个简要的大意，对大家来说可能是不用翻来翻去那我没有当初没有把它放在每一品的角注呢，主要就是因为我觉得论本身已经有很多处处要加，那要加诚实论太虚大师的这个每一品的简要大意也是可以啦。那只是我当初只是觉得说因为文章呢通常都是有一气呵成的这种效用那如果我只是把它，比如说大家看投影比如说站论品，站论这个我就把太虚大师的这一段话这一段话呢，把它贴到讲义去也是可以就是唯一我觉得比较不同的就是，我们可能就只有看到这一段文在这一品那如果我保留整篇文章的完整性，那太虚大师的说明呢前后，可能大家就比较可以一目了然所以有时候做讲义其实也是，每个人的取舍角度不同那我如果没有忘记的话呢，每一次我应该要先进入每一品之前，要先介绍一下太虚大师的简要说明。有一些虽然不是没有增加什么说明但是既然太虚大师他那么有耐心，每一品都稍微差不多每一品有一些是没有啦有一些是他有稍微的简介。那虽然有些不是很有个人的归纳或者是特色，但是也算是没有读过的人没有读过诚实论的人，那也许是一个纲要那我们接着上一次上到的进度呢，我们其实我们这学期开始上的时候呢，我们是从站论品开始不是站论品，是这个立论品开始，立论品从立论品开始上的我们这学期。那论门品我们也上了，站论品也上了，那四法品也上完，四法品。对，四法品也上完，四谛品也上完，四谛品也上完，所以大家稍微看一下这个，你就知道我们其实已经上完了的。比如说这个四法品他说如果学习这个诚实论就能够得到殊胜的四摄法四依四不依、四轮、四坚四得处、四种善根等诸四法。那四谛的话就是苦集灭道，大家都知道嘛但是他在苦谛的地方呢，他谈到这个事的时候他就谈到有四种缘就像说一切有部的四缘如果你有看回诚实论，你才看得懂这句话的，因为它太简要了。大家看一下太虚大师这里写四谛品他说事的升起呢，以业为因，这个就是因缘。前世灭，后世呢接着生，就是 前念心灭，后念心借着生，这个叫做次第缘啊。比如说阿含经讲说，我们的心如猴子一样哈、啊，就是前心灭，后心借着次第生，就好像猴子呢，一手攀着树枝，另一手就放着，不断的往前走，它就是 一抓一放，一抓一放。那我们的前心灭，后心相续生也是一样、啊、所以它叫做次第缘。那尘呢，就是六境、啊、六尘，那就成为什么呢？就成为所缘缘、啊、所以你看这里呢，它总共是有四个缘的、啊、次第缘、啊、因缘、所缘缘，然后最后一个我们的六根就是属于增上缘，我们的根是属于增上缘。所以一般我们讲因呢，因缘呢，其实它就是我们这个生命的一个主要的因缘、啊、太虚大师这里是写业啦、啊、业。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当然业是由烦恼而来的嘛、啊、业是由烦恼而来，只是说它有时候强调它会放在这里说是业、啊、那其实它在论本身，其实我记得我们上次所看到的，其实它也有包含把烦恼在里面的，也有包含烦恼、啊、因为就是业它是从烦恼来嘛、啊、或者是因本身有三种因，那习因就是我们的烦恼、啊、不断的熏习什么烦恼，你就有了什么因、啊、好，那这个就是四缘。所以你看太虚大师的这个简要呢，简介呢，它很浓缩啊，因为他们的年代的人呢，写文字啊，写文章啊，就好像古文一样啊。所以如果你没有读诚实论的话，你也读不懂这四缘的话，你没有办法理解这个其实就是四种缘啊。啊，再来呢，就是四谛品呢，还有谈到三界啊，一直到二十二根啊，这个名为苦谛啊，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对不对啊？我们上过了嘛。然后业跟烦恼呢，这个就是极谛啊，业跟烦恼。那论本身是略说，因为他说论本身后面会想说，所以他就不说。然后灭谛呢，就是灭三种心，假明心、法心、空心啊，这个上次我有补充给大家。然后道谛呢，就是三十七道品啊，但是他的论本身并没有解释很多三十七道品，他解释很多是止跟观啊，就定跟慧这两个。那三十七道品它就在这个四谛品里面讲的比较详细啊。那今天我们要进入的就是下一品，就是法具品这一个。所以你看哦，到了这里就是告一个段落了的，到了法具品就是这一个项目呢啊。你看哦，此之六品就是明什么呢？说明立论的基本啊，立论的基本。所以这六品呢、啊，我们从开学到现在，这六品呢、啊，主要讲的就是立论啊，为什么要读这部诚实论啊？他用很大的篇幅来说明。那所以我们今天要进入的是这个法具品。那法具品其实它是一个阿毗达摩形态的一种说明方式啊。比如说，你看太虚大师简介说，从一所知法啊，从一法啊，一法嘛哈，然后乃以加至各种。二法、三法、四法乃至十二因缘，十二法。那最后呢，他说知道诸法是自相空、啊、见成佛道。所以你看他这个已经有大圣的这种观念在里面了的、啊、他说这一切法应该要了知是没有错，但是你要知道这些诸法都是自性空的。所以感觉诚实论他确实有蛮多空的思想在里面啊，虽然他没有特意的发挥啊，但是他受到这个大圣思想的影响是蛮明显的，而且他也很接受啊，乃至建成佛道，看到吗？啊，所以其实虽然他是一部声闻论典，但是他里面有很多很有特色的观念。那这一个法具品呢，它是非常繁琐的。如果说我像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其实我也是觉得啊，这一品不如跳过去好了啊。但是就是后来我阅读，因为我很早就把这个论读过一遍嘛、啊、我在读第二次的时候呢，或者是在讲别的一些主题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有很多定义， 应该是在前面就有定义好的，那后面的时候呢他就没有讲那个定义，所以你如果没有前面的名相的基础、哦、你后面的论有一些可能就会读得比较辛苦、啊、所以我后来我感觉哎，我讲解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哎呀，如果可以慢慢理解它，把它一些基础建立起来之后呢，那读后面的可能就比较啊得心应手啊，可以顺畅一点。好，那太虚大师的这个简介我们就到这里，那我们就来看我们今天要进入的法句品第十八、啊、在课本是纸本是60页，那在讲这个内容之前呢，就是上个礼拜哦，哎，对，就是前一阵子呢，有同学呢就是在网络上啊听诚实论，那他听了之后呢，他就有问题，那他就写这个 email 啊来给我们慧睿讲堂，就是或者是在 YouTube 留言，我都忘记了，然后工作人员呢，就是负责的啊人呢就寄给我，我又给他解答啊。所以我觉得有些同学是蛮用心的啊，就是他听了之后呢他自己想一想，那他可以提出一些问题啊，那所以我就稍微补充一下，他是在我们课本的42页啊，42页，现在是在第几页，63 42，看一下啊，这一句啊，这一句课本的纸本的42页哈，纸本的42页，42页，这个是在我看一下是在第几品哈，42页，第14品啊，就是论门品啊，论门品。哎，不是42页啊，对不起，45页啊。哎呀，我这个老花眼，对不起，我们纸本的是45页啊，老花眼，我看错了，对不起。那现在投影的这一边啊，就是课本纸本是在45页啊，所以大家如果你要翻课本的话，是在课本的45页啊，纸本是45页，嗯，那这同学问到说，这个决定不决定门呢？啊，这里第一，这边有谈到这个决定，啊，决定者啊，如说佛为一切智人啊，那佛所说的是真妙法，那弟子众就是正行者，这个就是佛法身三宝，这个是决定的啊，我们这个是没有问题。他同学的问题是第二行这个，他说一切有为法，皆系无常、苦、空、无我。然后还有涅槃寂静啊，这个也称为决定。那同学呢就有一点不了解，说他说一般我们在谈那个涅槃寂静的时候呢，就是比较属于无为法啊，无为法。那这里啊他就有出现这个有为法嘛，有没有啊，一切有为法啊，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苦、空、无我、涅槃寂静。所以同学的问题是说，如果这个涅槃寂静是无为的话，那这里是不是要把它做一些区隔啊？那我去参考日本学者的标点啊，还有我去查西贝塔呢藏经里面呢出现这一串语词的啊，就是无常、苦啊、涅槃这些语词的。那大部分呢确实是他们是有分开的，就是我们标点不能用顿号，因为顿号的话它是全部都紫色的，是有为法。那我觉得或许有两种可能，因为像刚刚我在谈到太虚大师的那个 各瓶简介的时候有提到说，诚实论它确实谈蛮多空的啊，自相空、毕竟空这种语词在诚实论是一个不奇怪的用语啊。那所以呢，我觉得这句话也许有两种解读，一个就是像学员啊同学所问的，他说这个是不是说一切有为法的本体啊，本体它的体性呢是无常苦，然后它也是涅槃空性的，就是有一点像是般若的那一种说法，就是一切有为法它的当体即空啊，当体就是即灭涅槃。那我想一想，我看诚实论其他的地方，我觉得也有一种可能是这样的理解啊，这句话啊，这句话也许也有这样的意思。所以有一些人的标点呢也确实像我这样的啊，就是像我这个老师所标的啊，这是我老师所标点的了啊，就是全部都是顿点，那紫色的都是有为法。那这样的解读的话就有一点点像般若空性的那种解读了啊，就是有为法的当体就是涅槃寂静，有没有？所以我觉得中文哦，它是很特殊的解读方式啊。如果你有梵文、巴利文的话，是很容易分开的，因为巴利文，或者是梵文，他们语词本身就可以分阳性、阴性、中性、过去、现在、未来，就是那个词本身哦，词本身就可以分这样的性质的用语。但是我们中文就没有的，我们中文跟欧语系的形态的语性呢是不同的，所以中文的标点就非常考功力的了啊，就你怎么标可能它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我觉得诚实论因为它没有其他版本可以对照，所以我们不能确认这个是什么情况啊。不过第一种解读确实我觉得学员这样子的理解也有诚实论的一分的道理啊，也说得通。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我检索了其他藏经的一种习惯用词的话，那它有为法呢，大部分都是紫色无常苦，到这边啊，到这边啊，无常苦，它就会顿开，无常故苦嘛，哈，这个是比较形容诸行无常。大家有印象吗？诸行无常，无常就包含苦的嘛，无常故苦嘛，所以这个就是有为法是指无常苦。那诸法无我，那空也是无我的别名嘛，无我无我所嘛，阿含经也是有的，空跟无我是比较针对诸法，诸法无我，然后再来呢就是涅槃寂静。那如果像我这样标斗的话，就成为三法印。在藏经里面确实是有的，在藏经里面确实是有类似的这样子的文句，然后像我这样的斗开啊，在古德在经论上确实也是常见的。如果是像我这样用分号分开的话，那这个就成为三法印，它是一种佛法的决定门啊。那这个我想我们也会同意的，因为这个是三法印是普遍的真理，所以我觉得诚实论这一个的解读呢，或许有这两种的说法啊，一种就是类似学员所讲的，它确实有隐藏着类似大圣的这种有为法当体即空这种思想；另外一种就是像我现在投影给大家看的，就是它是三法印的一种说明啊。你标斗修改的话，它就变成三法印。所以古代的论其实是很不容易如果是它没有其他版本的话，是非常不容易读的阅读的很正确的啊。所以我们要有其他的辅助啊，像诚实论它有很多虽然它没有注释书留下来啊，但是它有一些还是可以参考的资料，比如说大智度论或者是说大圣义章。你去检索诚实论有很多名相啊，在大圣义章都有出现了。大圣义章呢，它是就是古德啊，他整理很多毗昙啊，就是阿毗达摩，还有这些诚实论啊，其他大圣经的这种看法，所以他有收集很多类似字典一样啊，对涅槃、毗昙怎么说，诚实怎么说，大圣怎么说啊，所以你在那里就找到很多诚实论的他的解释。 再来呢，为什么可以参考大智度论呢？因为他们同样的译者啊，就是鸠摩罗什所译的啊，所以像后观法师他就有跟我，后观院长呢，他就有跟我说，他说他很多也觉得说可以参考大智度论的解释啊，那这个或许就是我们要审核啦啊，我们个人自己解读的时候要审核啊，所以这一个我是觉得啊，这同学问的这个问题也挺好的，所以我给大家参考一下啊。好，那我们现在就要进入这一品了啊。法句品第十八，课本是在60页啊，60页。那在日本学者他们研究呢，他们并没有解释啊，没有解释它里面的内容。那他只是说这一品呢，他跟阿毗达摩啊。有很多论母啊，42论母呢，就有一点相当非常类似啊。那这个就是毗昙的一种习惯的法的分别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诚实论它是怎么解。诚实论肯定是跟毗昙不太一样的啊。那法句品第十八呢，这里一开头就提到说，如果我们学习此论的话，就能够通达可知等法句。啊，所以可知等当然就是可知法可是法啊，这样一直下去就是可知等啊，这样的意思，所以就是有很多啊，有很多类啊，下面呢往下看就非常多类啊。如果能够通达这些诸法分别的话，外道邪论不能折服啊。所以你看他们诚实论虽然他很不同意一些有部啊阿毗昙的一些看法，但是他对于这个诸法分别啊，他还是很重视的。所以他说，如果你能通达的话，外道邪论不能折服，也能够速灭烦恼哦。你看，而且能够自能离苦，也能利人啊。所以你看，诚实论我觉得它有一些地方是挺好的，如果我们看得懂，其实真的是蛮好，而且它有很多。啊，就是理论啊，然后连接到实践性的那个部分去。所以你看他自己本身论主本身就说，这些诸法分别虽然它很繁琐，但是如果你能够理解运用的话，它能够速灭烦恼，而且能够自利利人啊。所以你看其实是你这样看的这样的宗旨的话，你就不会觉得这种就是名相的堆积啊。那下面呢，他就跟我们分辨了什么叫做可知法等等的法句啊，所以你看他下面开始就一连串的就好长了，可知法、可是法啊，这个是一组咯，色法、无色法是一组，可见法、不可见法一组，有没有？有对法、无对法一组，那所以他一直到很长哦，你看哦，哦，很长很长，我就不一一念了，因为他下面他会解释嘛。啊，我就不一，他这里是总说总标啊，总说，然后他谈到十二因缘啊，最后一个是12因缘，然后他就说，如是可知法等啊，这些法句呢，无量无边，不可说尽啊，没有办法全部讲完啊，我只是略举其要啊，略举其要，所以呢，诚实论本身他。这种方式呢，大智度论也经常是这样讲的，大智度论经常也是用这样的口气啊，经常在讲，哦，我只是略说法要而已，其实他已经讲了很长很长，但是他还是说这个略说法要，对我们凡夫来说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好，他第一个呢就是标的就是二法，那最后一个是12法，有没有？12因缘，所以他是就是法相的一个分类了，就像字典一样就对了。好，那我们就一个看下来，那如果有一些有资料补充的，其实资料也蛮多的，资料可以补充的我会补给大家，那如果可以 简要一点的我就简要一点，好，二法的，谈二法的是什么呢？他说可知法、可是法，可知的法呢就是第一义谛，哦，你看这个是很特殊的哦，我们可以了知的，凡夫可以了知的是圣义谛的法， 那我们可以认识的法，我们可以认识的啊，一个是可以了知，一个是认识，那这个是世俗谛，所以它有这样分哦。可视的我们可以视，我们可视的法是世俗谛，那我们可以了知的是第一义谛啊。那如果是成为圣者的话，成为圣者的话，我不晓得这个有没有改变啊，因为可能这个是站在凡夫的立场来分辨吧。因为我们可以认识世俗谛没有问题，对不对？你我他啊，世俗的一切我们可以认知，但是我们要证得圣义谛，是要透过如实了知诸法嘛？有没有如实了知诸法？所以圣义谛其实对凡夫来说，它是可以了知的。你透过止观戒定慧的修学，你就可以了知圣义谛的毕竟空性啊等等。所以它这里就分成可知法跟可视法。我记得这个跟阿毗达摩不太一样啊，所以它是用二谛来区别这两者啊。好，再来我们看色法、无色法。我看了有一些这些定义之后，我才知道说原来诚实论它确实它在前面就已经定义了的色法 Rupa， 我们说啊，这个就是有物质的啊，那是什么呢？色法就是色声香味触啊，一般我们讲的啊，就是色法就是色声香味触啊，这五个。无色法啊，就是不是我们那、肉眼可以看得到的无色法是什么呢？啊，这个要注意了。他说是心跟无作法。心一般我们讲就是事嘛，心事嘛啊，事就是色受想行识的那个事啊，心是事嘛。无作法是什么呢？就是无表业，无表业。所以他这在这里你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啊、他有一个我们一下子会意不过来的，他的无色法为什么他没有列心所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他没有列心所的哦，他只有列这个心，没有列心所。那他只有这个无表无作法啊，无表无表业。那所以呢我们就要知道说诚实论他的一个性质啊，所以我就有补充资料给大家。这个其实我们上学期有上过了的，但是我觉得大家不用翻来翻去了，我就贴给大家看，在补充资料这边，就是应顺导师的诚实论的简介那边，导师有讲到的啊。好，那我们看这个补充讲义啊，补充讲义这里，我看补充讲义第几页啊？43页。那导师在说一切有部这本书里面呢，我们有上过了的哈，他有提到这个诚实论的重点，第一个就是心法跟心所法啊，心法跟心所法，有时候心所就翻成心受法、心术法啊，就心所法的古义啊。所以你看诚实论这里是怎么说呢？啊，应顺导师说，受想行这些心所呢，其实它只是心的差别名称而已。差别名称，所以呢，故知但心无别心所，就是只要你有时候你讲心，其实你就包含心所，心所只是心的一个差别的名称，差别的名称啊。所以你看我反红色这里就是给大家看，心跟心所只是一心随位而流。啊，随位而流，就是心所呢，它只是心的不同的阶位啊，啊，或者是不同时间点而给它不同的称呼，所以就称为心所。所以呢，不能说事是实有的，心所是假有的，不可以这样说啊，因为有一些三论中啊，三论师就是这样说啊，三论中三论师就是这样说，但是导师认为不可以这样说。因为心所是心的一种流泪啊，它不可以离开这个心，那你只要谈了心，你就知道它包含心所，这个是诚实论它的一种性格啊，它在造论的一种性格是跟别人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它有这种情况，它谈心其实它包含心所的，有时候它不谈心所并不是认为它是假有 啊，所以不可以这样说啊。那下面呢就有提到啊，是啊，是心嘛哈，享受行啊，行就是思啊，行运有很多嘛。那这个思心所是主要的造业的主要，所以它的顺序呢是是，然后享受行，享受思啊，这样的一个次第啊。那这样的次第呢，我有给大家解释过了嘛，对不对啊？那这个导师认为这个次第呢是很特殊的，因为在阿毗达摩并不是这样说的，阿毗达摩是受想行识。那陈子论呢，他是用识想受思这样的次第。那应顺导师呢，在这篇文章里面呢，他说他跟瑜伽行派的五星轮啊是很接近的啊。五星轮的次第呢，就是识、妙、想、受、思啊，五星轮的次第啊。这个我们在佛法概论，我上学期也有给大家看过了啊。这个就是一个心流的过程啊。南方上座部就称类似这样的次第就称为九星轮啊，在瑜伽行派呢就称为五星轮啊，只是一个比较细，一个比较略而已啊，一样的，一样的。那所以诚实论呢，它倒跟瑜伽论有一些相近啊，导师认为。不过我们待会看到这个法句品哈，他在谈到五蕴的时候呢，他就不是用这个了。就是不是用这个投影这个次第，他用一般的次第，色受想行识。所以可能诚实论本身他两种都有了，只是他在谈整部论的时候，他是用这样的次第的啊，只是用导师这里所讲的次第，这个确实也是他的一个特色啊。好，所以呢在补充资料这里呢，导师在谈到事的时候呢也有提到啊，离心就没有别体的心所，看到吗啊，心不会与心所同时相应。好，那这个就是心跟心所的关系。然后另外这个无作法啊，无作法就是下面这个啊，我们看导师的投影这边，不相应行，不相应行法本论呢只立一个实有的法，就是什么呢？无作啊，就是无表业啊。这个上学期我们有谈过了啊。那个其他论师呢有很多的，他的不相应行法有很多，有些十四，有些十六。但是陈实论呢，他不是的，他只有一个，就是无作或者是无表业。所以呢，他就称为陈实论称他为非色非心的不相应行，就是不色在色法，也不色在心法。哦，它是一种不相应的行法，叫做 无作业、啊、或者无表业、啊、所以它跟有部的无表业不同咯。因为有部的无表业呢是这边它把它设在色法，看到吗？说一些有部论师的无表色，所以它这个叫做色，它就是变成色法的其中一个项目、啊、无表色。但是诚实论呢，它只是无作或者无表业，它就是非色了，它不设在色法，也不设在心法里面的一种、啊、无表、啊、无作、啊、所以这个是成为诚实论的一个特质、啊啊、这些很细的地方，其实应顺导师这篇文章其实帮助我们理解蛮多的。所以你回过头来看这部论、啊、看诚实论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理解说他提到的无色法、啊、他的答案呢只有心跟 无作两种而已。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心呢它包含心所的，然后这个无作呢就是非色非心，非色非心、啊、所以这个就是、啊、它定义无色法是有这些项目、啊嗯、再来呢可见法、啊、可见法呢就是摄入、啊、摄入就是、啊、我们说就是看得到的嘛、啊、可见的嘛、啊，那有对法，有对爱的也是色法，有对爱的、啊、也是色法，或者是有执爱、啊、那所以大家应该有听过有见有对、啊、所以这两组名词呢在阿毗达摩里面经常是放在一起的，有见、啊、可见有对，不可见 无对或者是什么啊，所以他们是很多的，所以我有补充一个资料给大家。你看大家看投影这个补充资料哈，在丁福宝的字典里面呢有提到的，不可见有对色，有没有？不可见然后有对，这个对呢就是对待障碍，对待障碍的意思啊，对待障碍就是他有执碍啦，有执碍啊，色法本身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障碍意啊。那在俱舍论的版本呢，其实两种都有人翻译，像真谛三藏呢他就翻成有爱，玄奘大师呢就翻成有对啊，同样是这个梵文字哦 ，sapratika， 同样是这个字，但是他们两者翻成，有些是翻成有对，一些是翻成有爱，所以你有些人就把它说成为对爱啊，或者是执爱啊，都有的啊，都有这样的翻译啊，嗯，好，那这个就是可见，还有有对啊。再来是有漏法啊，有漏法，这里的有漏法呢就是若法能生诸肉啊，这肉就是烦恼嘛，肉漏就是烦恼，有漏法就是如果这个法能生烦恼啊，就是叫做有漏法。那后面这一句呢它的翻译也是不是很好懂，他说如非阿罗汉假名法中心也，心是也啊。那我的理解是因为假名法在凡夫来说是认为是实有的，所以他凡夫呢就会在这个假名法里面呢的认知呢会产生颠倒错误，所以他就会凡夫在这个假名法认为假名法是什么呢，中原和合的花瓶，中原和合的人啊，那一般凡夫呢会产生烦恼，就是在这些假名法里面认为是实有的，所以我们就会产生颠倒啊，所以凡夫呢就是在这个有漏法当中产生很多烦恼啊，假名法当中产生很多烦恼。但是他这里说有漏法这个不是阿罗汉里面啊，不是阿罗汉的这个所认知的这种假名法，因为阿罗汉他们知道假名法是缘起的嘛，无自性的嘛啊，所以他阿罗汉呢他们不会认为这个是实有的，所以他们不会有在假名法缘起因缘和合的原生法呢，阿罗汉是不会产生有漏的，但是凡夫会啊，凡夫会。所以他在这里就是又一种比对啦啊，他说不是阿罗汉假名法中心是也啊，不是阿罗汉的这一种认知，而是呢凡夫啊，对于假名法的颠倒认知而产生的啊，就是这个才称为有漏法啊。那与上相违就是无漏法啊，嗯。好，那有违法呢？我们说有违法就是有生诸依灭嘛啊，从众缘生啊，五蕴是也。啊，五蕴就是我们的有为法，无为法呢他说也是五蕴的净灭，五蕴的极灭呢就是无为法。所以你看他在这里哦，他没有用涅槃耶，啊，大家有没有发现一般我们在阿含经无为法这里直接是用涅槃的涅槃，但是他用五蕴的净灭，五蕴的净灭是不是涅槃呢？当然也是啦，只是他用这个语词嘛。所以我觉得诚实论有一个特殊的地方，有时候他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哦，嗯，所以他谈到 无为法呢，他这样说的话就会让我们了解说我们要得到这些极灭啊净灭啊涅槃啊，不可以离开这个五蕴的，而是在五蕴的啊这个极灭当中，这个本身就是涅槃，就是无为法。好，所以这个就是诚实论比较说明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啊，就让人家感觉说这个涅槃极境啊，它不可以离开这个有为的啦，不是跟有为是断开的啊。好，那下面呢就提到心法啊，心法就是能缘啊，能缘的就是心法啊，我们能够缘它的就是心法。 心术法，就是心所法，刚刚跟大家说的心术法就是心所法。那什么是心所法呢？他说是事、哦、你看哦，看他的表达、哦、是我们的心事呢得到缘，得到因缘之后呢，他次第升起什么呢？想等心所、哦、就是我们的事啊，比如说眼事，眼事过后呢会产生什么呢、哦、就是触受爱呀、啊哦、等等，或者是说事产生事之后呢，后面就是受想思、啊、受想思。所以、这个事呢，我们的心是、得到所缘的接触认识之后呢，它就次第会产生心所法出来了、这个是心所法，然后它对应的就是非心所法，有没有？所以上面你看它是一组一组的了，心法非心法，所以它是反过来了。比如说心法是能圆的嘛、啊、那非心法就是不能圆、哦啊、它就不重复的说了。那心所法就是、当我们的心是面对所缘的时候 产生、啊、次第产生其他的、受想思、这个就是心所的分类。那非心所呢就是相反哦，如果是没有得到所缘的话，它就不会次第产生心所法、啊、以此类推这样、啊、好，那我想我们的第一堂课就先、到这里了。我看一下、我算一下我们的页数。好好好，我还可以讲，我们还继续先把这个讲完先啊。那这个是心所法啊，这个是心所法，非心所法。那是 1.9 的话，这个就心相应法，心不相应法啊。那心相应法的话呢，跟上面很类似哦。你看哦，也是事，我们的事哈、哦，得到缘的话，它就次第必生什么呢？想等事也。也是一样嘛，你看跟上面是一样的，对不对、啊、我们的心事如果得到所缘的话，它就会次第生心所。那这边是说如果事得到缘的话，它就次第就会升起什么呢？也是一样，受想思等心相应法。所以心所法跟心相应法其实是差不多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差不多的、啊、因为心所它是不可以离开心的嘛，诚实论认为、啊，那心相应的法呢也是、哦、它相应的当然就是心所咯、啊、它就是、因缘所产生的啦、啊、好，再来心共有法、啊、心共有法，这个我先补充一点，这个我的课本有写到、啊、这里是提到心相应法，对不对、啊、就是它相应次第生的就是有受想思、啊、那如果是心不相应的话呢，心不相应的有很多嘛，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如果心不相应的就是比如说如果对应这边来看的话啦、啊、就是色法还有无作嘛、啊、无作，因为无作业啊，上面我们看到的那个无作啊、哦、它就是非色非心嘛，所以心不相应行法我想可能就是包含色法，还有呢就是无作啊，无作啊，不相应行法这样啊、嗯、所以这个是诚实论，它很省略哦，它另外一边它就不讲了，它要你自己去思维啊、嗯、那心跟心共好，心共有的法呢，跟心共有的法有哪一些呢？啊，他说心法心共有啊，就好像色，还有心不相应行法啊，跟心法法心共有，法心共有。其实法心共有啊，他这里心共有法。但是它又不是跟它相应哦，它是心跟心共有的， 它就包含色跟心不相应行，所以它就是对应上面、哦、如果是按照这样看的话，它这个心共有法就是虽然它不是心相应的，也不是心所，但是它是跟心共存的。比如说色法跟心不相应的无作法，有没有？因为这样合合起来才是我们的五蕴嘛，才是我们的友情嘛，所以它这个心共有法也许是讲整个友情的、状况啊。虽然心它是可以个别的，但是它不可以离开色法跟心不相应行法，这样、哦嗯、因为它是一个友情的整体嘛、哦嗯、那随心行法呢，随心行法就是若法有心则生，无心则不生、啊、随心行的法、啊、有心的话它就生，无心的话就不生、啊、他说如身口的无作业、啊、大家留意这个字咯、啊、我们前面有看到身口的无作业、啊、身口的无表业、啊、你有心的话它就产生，无心的话它就不产生、啊、所以你看它这里的无表业呢，只有身跟口呢，意业没有的，你有没有发现、啊、意业没有，你有心的话，这个心就是意嘛、啊、身口意的意嘛，你有心的话它无作业就会产生、啊、没有的话就是没有、啊、内法跟外法、啊、这个是随心行法不随心行法、啊、内法跟外法，内法的话就是我们自己的身，内六入、啊、内六根、啊、内六处、啊、这个比较简单，外六处，内六处跟外六处、啊、内六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嘛， 外法就是色身香味触法、啊嗯、那粗法跟细法这一个三组、哦、这几组我觉得可能就是阿含经常所讲的若内若外若粗若细、啊、若远若近，有没有？你看十五，所以这个若上若下我觉得会不会是阿含的若胜若略啦、啊、因为阿含经常有这个五蕴呢，谈五蕴都有这样分类的、啊、内外粗细远近胜略、啊嗯、那这个是内外。那粗细呢是什么呢？他说粗细是相待的，那这一个呢就有、比如说在四念处的经典里面呢就有这样的分类、啊、比如说你要观察色法的粗跟细呢，它是相待的、啊、它不是绝对的。比如说观察欲界的五欲、啊、我们欲界的五欲是很粗的嘛、啊、欲界的五欲是很粗，所以色界的定呢就变成是很细的。好，我们欲界的五欲是很粗的嘛，那色界定的呢就是很细的。那如果对应的是无色定的话、啊、那色定呢看起来就是粗的啦、啊、就是看起来就是粗，所以 他说粗细呢是相待的。这个解释、啊我以前在看那个性空长老在解释大念处经的时候呢、也有这种，也有这种，就是南传阿毗达摩呢也有这样解释的，就是五蕴的观待 啊我们观、比如说我们观察五蕴的若粗若细啊啊、就是用可以用这样的观待、啊、就是你观察五欲界的五欲就是粗，色界的、这个色界定的法就是细、啊、色界的色就是细、啊、那以此类推、啊、所以我们一般说在毗婆舍那做这个五蕴的这种过去现在未来内外粗细远近的观察呢，它在这个粗细本身就是用观待的、啊、用观待的来去分别粗跟细、啊嗯、你进入色界定的话，或者是色界定、色界天的众生他们的色就很细、啊嗯、大家应该有听过嘛，在阿含经有一个天人来见佛陀有一个天人来见佛陀，他要向佛陀求法，但是呢下来欲界的时候啊，下来人间的时候他站不起来啊，因为他的身体太柔软，他的色法太微细太柔软，所以佛就跟他说你要顶礼、啊、你要起这个欲界的这个色法的想 那这个天子呢就取欲界的这个设法出的想，所以他才可以站立，然后可以礼拜佛陀这样啊。在阿含经就有这种譬喻啊。那上下的法亦如是也啊，所以你看上下就我感觉有一点像阿含讲的胜略哈、啊，他说跟上面的粗细一样，它是相待的啦，相待。比如说欲界的色是略的，色界的是胜的，对吧？如果是色界是略的话，无色界的就是胜的，这样啊。所以色法、色受想行识都是这样去分别它。那远近呢也是一样哦，你看在异方，在很远的地方啊，就是称为远啊，称为远。那不相似的也称为远啊，所以远呢、远近呢有两种啊，两种解释。所以这个远呢有两种解释，一个是不同的地方，所以叫远啊；一个是不相似的，也叫远啊。所以诚实论的解释也真的是蛮特别的啊，这个如果说你配对，你有阿含的基础的话，你配对阿含的五蕴的那个十一相来说明的话，就知道他在表达什么，否则的话你看起来好像是名相的定义，不知道要来做什么，实际上不是，他是要观察五蕴的啦，观察五蕴。这个远近怎么观呢？一方就是比如说以前我听禅师讲过嘛，比如说我观察自己的五蕴啊，我自己进诸五蕴啊，自己的身体的五蕴，这个就是净嘛。那观察禅堂其他有情的异方，就是别的地方的有情的五蕴，这个就是远，就是净跟远是这样去观的，或者是内跟外啊，可以用这样观。一种是不相似，你看这个就是比较特别的定义。他说不相似的也是称为远啊，我自己的五蕴跟别人的不同啊不一样。也是叫做它一个叫近一个叫远，也可以做这样子的类推啊。那受法跟非受法，受法就是从身生法，从我们的身所生的法，这个就叫受法。那非受法就是反过来咯，就是不是从身所生的法啊，从身所生的法啊有很多嘛，对不对啊？我们身体的造作啦，或者是语言啦，都是嘛、哦、所以这个称为受法。初法它称为善法，非初法。所以这个初法我在想、哦、不晓得是不是那个我们说那个出离的初啊，因为在阿含经里面有经常说出离嘛哈、哦厌，哎，那个叫什么？厌离呀、啊，那个离呀、啊，哈，那个离呢，在阿含有很多地方呢，它是这个出离的意思，就是解脱的境界。那在这个出法，不晓得是不是跟那个有关系？因为它这里的出法就是善法，那相反的非出法就是恶法咯，它是一组的嘛。好，再来共凡夫法，不共凡夫法。共凡夫的呢，就是有漏法啊，这个很简单哦啊。不共凡夫的是什么呢？啊，不共凡夫就是无漏啦啊，不共凡夫没有的啦，就是无漏嘛，很简单啊。再来次第法啊，次第法是说从他次第生啊，从另外的法而引生的，从他次第生啊，次第法。比如说是，然后就受想思啊，这样次第而生啊，有了是，那受想思才会次第生啊，所以说从他才能次第生。有次第法者，有次第法的能生的次第啊，有次第法的话就是能生次第啊。比如说你修了戒啊，戒增上的话，它就有产生定。啊，定的话产生慧，这个能生次第它是有次第的，无次第的就是没有的，它就是不会帮助你的啦，不会帮助你增上啊。这个是恶法 哦，你看二法那么多啊，哦，不过它后面就会比较有些就比较少了，没有那么多啊。再来是有次第法、无次第法，哎，这个讲过了哈，这个是二法啊，嗯，这二法。好，再来三法啊，三法就三类咯啊，这个也是跟我们的定义哦，很基本的诚实论的定义有一些很重要的。三种法，第一组是色法、心法、心不相应行法啊。你看色法，他说色等无法，就是色声香味触咯，色声香味触嘛，我们前面有谈过了，对不对啊？色法就是色声香味触，心法呢，前面就有谈到是心，心，那心法，那还有当然就是包含心所法，那心不相应的话就是无作，无作业，无作业，无表业，那我们就不可以把它解释为无表色哦，因为它不是色在，不是色在色法的哦，所以诚实论的这个无作业啊、无表业啊，你不可以，应该是不可以称为无表色啊，应该是不可以啊。它跟有不有一点不同。那这个心法就是前面所讲的无色哦啊，无色法啊，无色法啊，无色法。我们前面上过的无色法就是心跟对，心法跟心所法啊，嗯。好，过去法、未来法、现在法，哦，这个大家耳熟能详了，过去就是已经灭的法，过去的，已经灭去的法，未来的呢是当生，就是将要生，现在法就是生而未灭，已经生起了但是还没有灭的，叫现在法。这个三世，我们这样子看好像没有什么特殊，好像没有什么特殊，但是我之前啊，我几年前在慧瑞讲堂在讲那个《杂含经论汇编》的时候呢，瑜伽师地论有一段文啊，在解释过去、现在、未来的时候，他在解释这个已灭法、当生法跟生而未灭的法。我读了之后，我印象很深刻，很深刻，所以我就找来跟大家做补充，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讲三世哦，了解过去、现在、未来，好像不知道有什么意义哈，哦，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来的，就是修行呢，它一定要知道三世的。那不知道三世有什么问题呢？你看这个瑜伽师地论这一段哈，哦，我们看补充讲义哈，瑜伽师地论这一段讲的实在是太好了。所以呢，你如果能够了解这三世的话呢，你就没有愚痴。他说，你就没有愚痴，你就得到明，离开无明。哎呦，我讲过这一个之后呢，我几年了，你看我已经讲了那个论汇编多少年了，我还记得很深刻啊这一段文，所以我很喜欢这一段文，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啊，《瑜伽师地论》卷86啊。这里提到说，修观行者，你看不是修定行者，修观行者，修观的话他一定要观过去、现在、未来，内外远近粗细胜略，对不对？这个修观的人一定要观，有三处，有三个地方，于诸行中无愚痴住，没有愚痴性。哪三个地方呢？过去、现在、未来。过去诸行啊，我们观察过去诸行，这一念心的前面都叫做过去，对不对？我们要如实了知，无有常性啊，无常性。哎，我前一刹那起了一个不好的心，哎，这一刹那我听闻佛法，那就起了正念的心。前一刹那是念，下一刹那正念，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色法跟心法，它都是无有常性的。它不会一直保持如此，所以这个是过去诸行，我们要如实了知，无有常性啊，无常性。现在诸行呢，念念灭嘛，现在诸行，我们要了知什么呢？如实了知它是灭法性。什么叫做灭法性呢？就是诚实论是说生而未灭嘛，刚刚我们看诚实论卷的那个是现在是生而未灭，就是 比如说我现在用电脑来录影，这个电脑本身它还是一个原生法，它还没有灭啊，如果灭的话它就是坏了，散坏了，对不对？拆掉了啊，缘起已经灭了。那但是呢，在这个现在法当中啊，如果我们不知道它是一种灭法性的话，它是一种有生必有灭的特性的话，我们在这里就会产生什么呢？常见、我见。我们会认为啊，这个我所拥有的东西它是永恒不变的，但是不管是有形无形，任何的有为法都是有生必有灭。它这个灭法的特性呢，它是不会离开任何的生法的，不会离开的，而且它必然会导致的目的，导致的境界。所以我们如果说懒惰现在所有的一切，看不到这个一切法的灭法性的话，我们就很容易掉入什么呢？颠倒无明啊。所以当它败坏的时候，我们就会接受不了事实啊。那再来呢，未来诸行呢，我们要了知什么呢？生灭法性。虽然未来的法未生嘛，还没有生，当生啊，但是呢它也一定是具足什么呢？有生跟必有灭的法性，没有任何一法能够逃离生灭的法则啊。所以我们观察过去现在未来三世都是如此的话，瑜伽师地论这里说，于三世行无有愚痴，不染污心，安乐而住，堕在明树。这个明呢就是智慧了，那树呢就是你堕在这一些树木当中，就是这一些人啊，有智慧的人的树木当中，就是圣者嘛。与此相违，当知即是有愚痴住，堕无明树啊。你如果不能够看到这三世的这种无常性、灭法性、生灭法性，你就堕在无明凡夫的树木当中。 OK， 所以我觉得啊，这个经论哦，如果你读得懂的话哦，你如果能够，你看像诚实论这三句话，你如果只是这样子看过去的话，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哦。如果你把它连接到这个阿含啊，连接到这一种我们修观的这种说明上去的话，它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三世的观念，三世的正见啊。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你就可以去体验啊。过去的法已经灭了，未来的法是当生，现在的法是生而未灭，但是它都不离开生灭的必然法则，看到吗？哦，所以这个就是可以见到缘起，可以见到缘起啊。嗯，所以呢，我觉得啊，我自己读诚实论啊，以前当然呢，这个经验跟能力呢是累积而来的嘛。那我自己慢慢的读呢，慢慢的去思索它，我发现其实真的还蛮多很值得去阐述的啊，特别跟我们生活跟修行有连结的，我都希望自己能够说明的都跟大家分享啊。嗯，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下面的部分啊。